杨雨萍自己把自己的作践了。那么张学良枪毙杨长，不光是这些原因，还有外部的几个原因。咱们举个例子说，也不知道这日本人怎么想的，在奉天呢出了一份报纸叫《满洲报》，也是日报。这个《满洲报》呢登出一则消息来，登什么呢？来个民意测验，测验什么呢？在东三省选出十个显赫的人物，都谁呢？张学良、杨雨萍、吴俊生、刘尚卿、常荫槐、张作相、孙烈臣等等等，选出十个人来，都是人们最熟悉的，在这个报纸上啊都有他们的相片，每天都刊登。上面是这么说的，你要是喜欢谁，你心目中拥护谁，爱戴谁，你就把谁的相片绞下来，在背面写上你的名字，你寄往报馆，报馆根据寄来的多与少统计一下，然后公布于众，民意测验，看看这十个人你们最拥护谁。实质上这招相当毒辣，明显是挑拨离间。你看这干嘛？可是杨雨萍呢？对此大感兴趣，命令手下的人买这《满洲报》，一天都买几千份，那上有他的相片啊。让手下人把杨雨萍的相片绞起来，背面贴上条，我们拥护杨雨萍。然后寄往报馆，《满洲报》每天就刊登这数字，所以杨雨萍名列前茅，远远超过那九个人，包括张学良。他那意思，我是民意所归，老百姓最拥护和爱戴我。他买那么多报纸，他家里搁的下一天都好几千份，乘车的卖那废报纸，这个事儿张学良能不知道？张学良早就掌握情况，就明白杨雨萍的心是怎么想的。你说他挺大人，他干这事，跟许多的演员呢干什么的拉票也差不多少，就这么卑鄙。这事还是个小事，有一件大事张学良动了心了。咱们前文书说了，张作霖被炸死黄孤春，日本前中首相派了个特使叫林全珠，代表日本政府吊唁张作霖，当然吊唁是假，看看东三省的形势是真，摸摸张学良心里是怎么想的，这也是真的。在他访问回国的时候，一架飞机被记者把他包围了，记者不得采访采访吗？问林全柱阁下此行有什么收获？有一个记者问说中山省政局如何？林全柱发表了一篇讲话，很乐。他说如今的中山省形势相当复杂，跟我们日本历史上德川家康那个时候差不多少，跟我们的幕府时代差不多少。他说了那么三话，他这个讲话呢各报纸都转载了， 丰田的各报也都转载。张学良天天看报，就看着这消息。张学良心说他有所指啊，德川家康，这是个人名，是日本历史上的事儿。为此张学良把日本书找来了，特别翻阅了日本历史，哦，找着了。您看过影片吧，日本很多历史影片有，那时候他们也是分封割据，日本政府也不统一，也是军阀割据，有个大军阀叫丰臣秀吉啊，这个电影我还看过吗？丰臣秀吉那了不得，转战南北，实力雄厚，雄踞一方，说一不二的人物。那么这个丰臣秀吉死了以后，把他的位置就让给丰臣秀赖，他儿子叫丰臣秀赖。这个丰臣秀赖是个孩子，他不懂什么事，一天叫贪玩，玩这玩那，那把大权交给谁了呢？交给他老丈人，就是他老岳父，叫德川家康。那交给老岳父还有问题吗？结果出事了，德川家康反过来毒死丰臣秀赖，独揽了大权，把丰臣秀吉他们家的权呢，让德川家康全给篡夺了。那么林权柱发表这篇演说，就说东北的政局跟德川家康那个时候没啥区别。张学良一读这段历史，深有所悟。哎呀，那么他说这话，这丰臣秀赖就指着我说的了。丰臣秀吉影射着我爹张作霖呢。那么德川家康是谁呢？甭问了，就是杨宇霆了。早晚他想篡夺我的位置啊，东三省的大权就归了他了。好个杨宇霆，我必杀之。所以啊，张学良虽然没采取行动，在心里头已经给杨宇霆判了死刑了。那枪毙杨长，杨宇霆是头一个，还有常荫槐呢。常荫槐何许人也？在历史上说得很清楚，常荫槐字叫汉襄，他是1889年生的，原籍啊山东寿光人。您不信您现在查查，我们东北人85%以上都是山东和河北的老家，那祖籍都是那边，都是逃荒下关东到这边来的。就是常荫槐这家原籍也是关内的，那么后来呢迁到吉林省梨树县，梨树县的人。常荫槐一共哥四个，他行四老嘎子，有个外号叫长棒槌，这人挺命挺犟，他要认准的事情啊，谁也劝不了的。但是常荫槐也挺聪明，1910年在奉天政法学堂毕业，他学的是政法，后来呢任过黑龙江都署的少校军法官，这些年来一直管法，都在军界服务。1922年升任奉天军警督察处的少将处长，没两下子能吗？张作霖发现他之后非常喜欢，拎着小辫往上提拔，不多时 又委任的东三省交通司令。1928年任什么凤海铁路局的督办，东北交通委员会的委员长。张学良易帜之后，南京政府下了任命状，任命他为黑龙江省省主席，就是黑龙江省的省长。但这个常荫槐就是杨雨萍的影子，杨雨萍说什么他也跟着说什么。比方说杨雨萍说鸡蛋是四郎的，他就说哎，对对对，我们家那鸡蛋都四郎的。杨雨萍说那鸡蛋不是鸡下的，是树上长的，他也跟着说对，我们家就有那样的树。哎呀，东三省的人都知道他俩是形影不离，出来进去总吊着膀子在一起。有一次把张学良可气回来，张学良官军饷啊实在关不出去，银行都没钱了，你怎么办？就把常荫槐给找来了，因为他管铁路，铁路那玩意儿挣钱的买卖，说呀先借一部分钱，关了军饷之后倒给钱了再还给你。常荫槐是一个没有百个没有，没钱，我铁路上没钱，亏活在这。张学良也不能逼他没有没有办，后来想着旁的办法把军饷给堵上。哎，过日子不多，杨雨萍、常荫槐两个人来找张学良。杨雨萍就提汉卿啊，我这兵工厂需要扩大，有几个加工车间亟待于革新呐、啊，这玩意需要一大笔款子，你是不是能拨给我点？张学良一咧嘴呀、啊，现在就是没钱呐、啊，连军饷我都开不足，我哪来的钱扩充兵工厂？这事儿缓办吧。杨丽萍说那好办，咱从别的地方筹钱呗。张学良说没地方筹钱，没有啊。这么办，杨丽萍一指常荫槐，让他们铁路上给我拨点钱。张学良问常荫槐你有钱吗？常荫槐乐了，哎，还行，有一部分存款，如果兵工厂需要我可以供应，这还行。张学良心里的一方个，我官军饷没钱，管你借你都没有，杨雨萍扩充兵工厂，你那钱就有这事了。哈哈，看来你俩小子是难兄难弟，一唱一和呀。要说常荫槐没犯枪毙的罪，但是他吃瓜烙，张学良恨杨雨萍，自然就恨他常荫槐，心说要杀就杀一对，不能留一个，因此才下定决心。事情发生在1929年1月10号，刚过了新年嘛，咱们前文书说了，杨雨萍、常荫槐，风是风，火是火，来找张学良，逼张学良签字，要成立东北铁路督办公署，还非得叫这常荫槐做督办，签也得签，不签也得签，把事先拟好的文件拿出来了。也不容张学良思考，逼着签字，张学良这才下定最后的决心。表面上应付他们，行行行行，等吃完饭，吃完饭咱们好好研究研究， 要没多大出入我就签字。他俩坐着汽车回去吃饭去了，告诉七八点钟回来。就在他们走的这个节骨眼，张学良立刻命令军营布下了天罗地网，把行刑队也准备好。七点半钟他俩坐着汽车回来，到了大帅府，下了车子，杨雨婷在前，常年怀在后。可这个杨雨婷象牙烟嘴，插着大桑神的烟卷，披着军大衣，小黑胡，大马靴，趾高气扬的夸夸夸夸夸夸夸往里走。常荫槐也是个大个子，挺胖，跟那大泥菩萨差不多，穿着一身便装，六块瓦的瓜皮小帽，翡翠的帽罩，长袍马褂，俨然是个大商人，在后边跟着，就走进老虎厅。等进老虎厅一看，张学良没在屋，两个人在沙发上坐下了。杨雨婷抽着烟，架着二郎腿，问身边的谭海，谭海是张学良的副官，形影不离。谭海，看清了。总司令到楼上办点事，叫他下来。我们约会好了，不见不散。好吧，一会儿长官就能下来。说着，谭海就出去了。老五厅就剩他俩，他俩什么都没合计。做梦也没想到会发生事儿，就在眨眼之间，七点半刚过，老虎厅的门啪就开了，从外边闯进十几名彪形大汉，为首的是奉天警务处的处长，叫高继义，脸都沉着。高继义大步流星来到二人前面，奉长官首令，你二人破坏统一，阻挠清政，死有余辜，奉命马上处决，就地枪毙。这算宣读了罪状了。俩人一听就愣了，你说啥呢？刚想站起，那几个彪形大汉迅速的分成了两组，三个掐一个，三个掐一个。追住你！装干这个的，一拧的膀子，把脑袋给摁地下。又过来俩拎枪的，顶门子儿早顶上了，对准他们俩的脑袋，啪啪啪啪，这二位连吭也没吭，血流满地，横尸老虎厅。等枪毙完了，张学良披着衣服才从楼上下来。张学良脚步沉重，到两具尸体近前看了一看，张学良心里也不是滋味，心说杨雨婷、常荫槐，这是你们自己找的，你们欺我太甚，但有一线之路，我也不会这么做呀。高继义哟，马上你就他们的罪状，连夜加工上报南京政府。现在改旗易帜了，张学良 人们习惯管他叫总司令，实质上他是东北三省边防军的司令官，司令长官嘛，不管叫什么吧，都是头呗。让高继义马上把他们的罪状总结一下，上报南京啊，也包括蒋介石国民政府啊。那这么大个事儿，能瞒着吗？他就这么说吧。天亮以后，张学良命人抄电话，把奉天省政府那些高级官员、文武大员全找来了，开紧急会议。天还不亮呢，众人就到了，心说这什么事儿啊？把我们找来这么早？全到老虎厅。走到最前边的是奉天省主席翟文卷，翟文卷低头一看，哇，这是啥？好像没趴下。你看杨雨婷、常年怀呲牙咧嘴，脑袋都开了花了。后边的人唰的脸色就变了，谁也没想到张学良能毅然做出这种事情。张学良披着衣服在旁边站着，都来了，都来了，大家请到小客厅，马上开个会。到那屋坐下来，大伙手脚都没地方搁呀，心能够都冒凉气了。张学良当众公布杨雨婷、常荫槐的罪状，让高继义把拟的那个稿子给大伙念了一下。主要的罪名：破坏统一，阻挠新政，我必杀之。从今以后，哪一个再比搞小动作，那我可对不起，要执行军令。谁不害怕？这叫杀一儆百。那咱这么说吧，自从枪毙了杨长之后，张学良的威望与日俱增，跟当初就不一样，威信马上就提高了，变成了三省的铁腕人物。是不是一切都顺利了呢？否啊，一波不平是一波又起。